现在是读经的时间，现在我们来读今天正道经文，是雅各书四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四章一节，请。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百体中战斗之细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感谢神的话语，今天李牧师以不可贪欲妄求为题为我们正道。好，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祈求祷告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生活当中都必须经历的，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常常为着我们的需要，我们向神祈求，为着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一切的，为着我们的家庭，为着我们的教会，为着我们的自己生活的需要，我们向神祷告祈求。在这样的祷告祈求当中，我们经历上帝的恩典，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为我们成就，我们欢欣喜乐，向神献上感恩。有的时候我们也祷告的时候，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发现上帝并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因此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会有祷告有蒙上帝垂听，有的时候也不蒙上帝垂听。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见证当中，在我们自己的经历当中，都是常常这样。那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我这次祷告上帝听我，哦，上帝垂听我的祷告为我成就，又一次我祷告像对空气说话一样没有回应？那我们就思想问题出在哪里。当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从我们自己的经历出发，从我们听到的见证出发。那么今天我要从圣经的例子当中来看，圣经当中给我们一些例子，这些例子呢，有的例子是上帝垂听祷告的例子，有的例子呢是上帝未垂听祷告的例子，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在雅各书第五章后面的时候，雅各说过一段话，他说一人所发的祷告大有能力，是雅各书五章十七到十八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两年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又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这是在雅各，同样就是这本书雅各第五章提到一人所发的祷告的能力的时候举的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的出处在哪里？例子的出处在列王记上十七章第一节，那儿提到以利亚对亚哈，亚哈是以色列的王，就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原因在哪里？为什么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当时的时候亚哈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以色列国背逆神远离神，上帝的极大管教临到，所以说以利亚向神祷告，神三年零六个月没有降下雨来。那什么时候他祷告有降下雨来呢？列王记上十八章，在加密山上，当先知以利亚面对四百个加密的先知大获全胜之后，这是四十二节，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彩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 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霎时间天一风云黑暗，降下大雨。这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雅各书五章十七到十八节那儿提到的先知以利亚向神祷告，求神不下雨三年零六个月，然后他又向神祷告，求神降下雨来，降下雨来的这个例子。那么先知以利亚这儿说明一人所发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那是不是以利亚每一个祷告上帝都垂听呢？我们都以为以利亚是上耶和华神的先知，那么他的祷告上帝一定会垂听。好，我们看另一个例子，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四节，当刚刚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例子过去之后，降下雨来，他下山，下山之后，亚哈王的王后以西别，以西别说要杀先知以利亚，以利亚心中恐慌就跑了，吓得他跑了，跑哪去？跑到一何烈山下，从加密山跑到何烈山。请你看看地图就明白，加密山在北国，何烈山在南国。然后跑到那儿去，他就在一个第四节说，他跑了走了旷野，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神啊，罢了，请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这个祷告什么？他这个祷告就是说害怕以西别要杀他。他说：“神啊，既然这样，我行了这么大神迹，以色列人还不悔改，还不听我，然后呢，以西别要杀我，你罢了，你取我的性命吧，我不活了。”这个祷告上帝没有垂听他。继续下去，你会发现十九章列王记先上十九章，继续下去，神如何使先知以利亚重新站立起来，重新为上帝所使用。另外一个上帝未垂听祷告的例子，大家很熟悉的例子，主耶稣。哇，我们因为主耶稣祷告，上帝能不听吗？啊，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在克西马尼园当中，耶稣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请就这杯离开我。”这杯什么？这杯是那苦杯，就是要走上十字架那苦杯。主耶稣马上祷告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耶稣祷告是说，如果因为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很痛苦，他那种汗如雨点滴下来，叫神祷告说：“若是倘若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离开我。”上帝没有垂听，因为什么？上帝有定义将他压伤，要使他走上十字架，在上成就上帝拯救世人的旨意。另外一个上帝未垂听的例子，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例子，我这举的都是一些先知，都是使徒。下一个例子就是保罗的例子，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到九节，他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解经家告诉我们说，这个刺有求的猜测，这个刺呢可能是保罗身上某一个疾病，一个缠绕他的疾病，或者说他身上某一个残疾等等，我们不确认，但是呢却是一根刺在他肉体上，这个刺是个比喻，不是真是一根刺。第八节，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上帝没有垂听，没有垂听保罗的祷告，但是主耶稣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什么概念？当保罗有身上有一个疾病的缠累，或者某一个身体当中痛苦的时候，向神祷告，上帝并未垂听的祷告将他给他拿去。所以说，当我们自己有疾病，我们所爱的亲人有疾病，向神祷告，上帝未垂听的时候，不要感到孤那种灰心。使徒保罗也曾经这样。我们主日学现在在讲约伯记的研读，上帝所爱的人约伯也同样，约伯在经历患难痛苦的时候，他向神祷告，多次祷告，他求问神为什么， 他求神为他拿去，他也向神祷告求神，真的是在痛苦当中他咒诅自己的生日，他说不活着不如死去好。上帝并未垂听他的祷告，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为什么？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有时候蒙垂听，有时候未蒙垂听？我们不要怀疑，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上帝还爱我吗？他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那上帝是不是真的是像他所应许的那样来听我的祷告呢？我们常常心中有疑问，我们有小信。上帝有时候垂听我的祷告，有时候不垂听，原因是多方面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说我们需要为着什么，需要在这为在某一个情形下我们去想思想到底为什么。如果我们不明白，上帝没告诉我们，我们就不要去强求。因为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祷告垂听，那个祷告未蒙垂听。你像保罗，保罗那样一位被神所大大重用的仆人，他有身体上一根刺，上帝并未给他拿去，三次求主，神并未给他拿去。约伯也是，约伯在受苦中的祷告，他不明白为什么上帝未垂听，他不明白上帝为什么沉默不回答，上帝也没有向他解释原因。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每一个人当思想的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形，无论我们的祷告蒙垂听还是不蒙垂听，我们的信心都不要受干扰，我们的信心一定要稳固。我们确信无论任何情形，那位爱我们的上帝不会离开我们。你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节所说，无论什么都不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那位爱我们的上帝从未掩面不顾我们，那位爱我们的上帝随时随地在与我们同在。虽然他有的时候垂听我们祷告，有的时候未垂听我们祷告，我们的信心却不要怀疑。讲到这里，我们就要思想今天所读的经文。在今天所读的经文当中，雅各提出了我们有几种我们祷告平时未垂听的原因。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就是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有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在这短短的两节经文给我们列举出有四种情形，在以下四种情形下我们的祷告上帝不垂听。第一种情形是你们贪恋得不着，第二种情形你们斗殴征战你们得不能得，第三种情形你们求也得不是你们不求，第四种情形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列出了四种情形，这四种情形当中第一种情形我们很容易理解，不求。我们不求，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有本事我有能力，这个不需要靠上帝，靠我自己也可以。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可以靠我们自己，没有将我们所需要来到上帝面前向他献上祈求祷告。许多时候我们是不求，我们怀疑上帝，我们怀疑给我们应许的那位上帝他会成就我们的祷告。第二种情形我们这也很容易理解，嫉妒纷争。当我们是有嫉妒纷争的时候，我们带着罪的时候，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祈求，上帝不会听。比如你的祷告是为着纷争的时候去祷告，表面上你是冠冕堂皇，但是呢上帝不会垂听。夫妻两个吵架的时候，你向神祷告说谁要请你改变他，我相信许多的弟兄姐妹都做过这样的祷告。没有夫妻吵架的时候来神面前悔改，然后两个人和好，而来上帝面前祷告控告对方，那个主啊你改变他，这样的嫉妒纷争祷告上帝不听。你跟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有纷争，同样你是祷告神答神啊他如何如何如何错，神啊你如何如何你改变他，上帝也不会垂听。你为什么？你的祷告是因着你的嫉妒纷争而来的。进一步引申，如果你的带着罪来到神面前祷告，上帝也不会垂听。 所以这两个情形我们很容易理解，我们很容易理解。那么今天我们就特别特别强调下面两种情形，两种，那一种是贪恋，一种是妄求。好，所以我们来看什么是贪恋。贪恋是人的一种本性，没有一个人不贪恋。我常常说我们挺恨那些贪官，每当有人这样说的时候，我就说不要恨他，你跟他一样，今天换到今天你去坐那个位置上，你像他一样，或者说你贪的比他还多。所以贪恋是每一个人的本性，本性就是我们要贪。什么叫贪？就是要欲望，那个欲望要去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这个欲望呢，就是超出上帝所给的界限。为什么说人的本性？伊甸园当中亚当夏娃为什么犯罪？亚当夏娃的犯罪的原因就是贪恋。贪恋什么？耶和华神告诉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唯有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他就想，上帝没，他没有为着上帝所给他的那一些去满足，他要怎样？他一定要去贪另外一个，要过于过那个界限。所以欲望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每一个人赐给我们的有一个欲望，欲望是好的，但是跨过上帝的界限就是贪恋、贪欲。我们前面讲到那种罪如何产生，就是贪欲就产生了罪。十诫当中特别提出这一诫，第十诫特别提到，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就是说你不用贪恋别人的，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诫命。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心中那种老我当中、肉体当中那个贪欲，这是我们要有的。所以因此，当我们在因着贪欲而去求的时候，哦，你说因着贪，我有贪欲，我一个想，我要上帝给你了，你还不够，还要多，还要多，还去那种贪欲去求的时候，你得不着。是越过上帝所给的界限，我们要以上帝所赐的为感恩。那什么是妄求？刚刚我提到上帝的，为了上帝所赐给的感恩，许多时候我们不是这样，许多时候我们是超出上帝的应许，不满足上帝的供应。上帝供应你了，我还不满足，我愿意更多，我愿意更多，愿意更多干什么？享受，宴乐享受。所以说你会发现，所谓的贪欲妄求，求的什么？求的都是那种目的，是为了是不是你的需要，而是宴乐。所以说雅各书四章第三节才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什么叫妄求？妄求就是不为上帝所赐给你的感恩，超出上帝所赐的那种界限，而要去再继续求，继续求，求的目的干什么？求的目的是我有更多的宴乐享受。那这样的情况下，上帝不会听。好，圣经当中有一个这样一个例子，贪欲妄求的例子。这个例子记在民数记十一章四到三十四节。继续往下，好吧，不走了。这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这个故事记述在民数记十一章四到三十四节，故事很长，简单说一下，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在埃及受苦向神祈求，求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上帝就呼召摩西，摩西和亚伦一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说上帝在埃及行了好多神迹，降下十灾， 使以色列人能够过红海入干地进到旷野。然后旷野当中他们先是什么？没有水喝，然后上帝让谁？让摩西击打磐石出水，又供应他们水。他没有饭吃，上帝赐下玛纳。玛纳什么概念？玛纳就是天上降下来的一种像的圆圆的那种东西食物。每天他们去吃去捡，每天早上起来去捡，捡了以后吃，不管很奇妙。上帝说按照你的量去捡，无论捡得多还捡得少，你吃完剩下的一定会坏掉，第二天还有。到了第六天，上帝说明天是安息日，你要捡两倍的量。好，他们就捡两倍的量，哎，晚上就不坏。所以他们吃慢了，他们吃慢了之后呢，他们整天嫌吃慢了呢，就感到什么？感到说没有味道，不好吃。他们说这十一章第四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请给我们？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哇，犹太人那种记忆力很强啊，他忘记在埃及受苦、受奴役、做苦工了，只想着什么？只记得好吃的，只记得好吃的，记得什么？那儿以后又不花钱就吃鱼，哇！我不知道埃及会有那么多鱼啊，又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这么多好吃的。他说现在我们心血枯竭了，天天让我们吃玛纳，除了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没有别的吃的了。非常非常这样去埋怨神，没有吃的。然后呢，这个摩西就来告诉神，然后说了一大段，到第十八节，摩西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你们应当自洁，因为明天吃肉，上帝给他肉吃了。因为你们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打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要吃一个整月，甚至肉从你们的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号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上帝要赐给他们肉吃了。你不是想肉吃吗？你当然留意，那个想肉吃不是关键，关键什么？关键是埋怨神，以前神供应的那玛纳不满足，不好吃，你想起埃及的好吃的来了。当耶和华神给摩西说明天给他们肉吃的时候，耶和华神经文很长，那人家说摩西跟耶和华神说，神啊，光二十岁上的男丁六十万呢，这么多人怎么给他们吃啊？杀多少牛羊才给他们肉吃？这个时候说，耶和华神给摩西说了一段话，我这儿没打出来，那句话说的很重要。耶和华神说，耶和华的膀臂岂能缩短呢？这段话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在创世纪十八章，耶和华神对那个亚伯拉罕说，耶和华神岂有难成的事呢？谁没有难成的事？耶和华的膀臂岂能缩短呢？然后三十一节，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飞落在我里看不清啊。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两肘。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扑取鹌鹑，至少的也取了十霍米尔，为他自己摆列的营的四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已向他们发作，用最终的灾殃击杀他们。那地方便叫做基波罗哈塔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在他们的那里葬埋那些起贪欲之心的人。看到了吗？人不满足，不满足上帝所供应的，然后呢为超出那个再去求，这样不好不好，再给我再给我再给我，上帝说给你，你吃完了这些人就死了。哇，我们说上帝太残酷了吧，这些人不就是就是吃玛纳吃的淡然无味，想吃点肉，你这样就把他们击杀死了。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情有可原。你为什么？我们都有会那样经历嘛，长时间吃某一种食物，哎，吃腻了，换一种好不好？在旷野当中没有别的吃，只吃玛纳，吃个肉好不好？可以，上帝说你可以吃肉， 但是呢，为什么他们吃的时候，上帝就给把他们击杀掉？说这个地方起名叫基波罗哈塔吧，贪欲之人的坟墓。为什么？我请大家留意一点，你仔细看，他们收了多少？收了终日终夜，次日一整天铺取鹌鹑，最少的收了10霍米尔，这是在当时中东的一个量度单位。我们搞不懂10霍米尔是多少，可能是10斤，可能是10斤，或者是多少？你要又不也情有可原，但是你仔细去查考一下，你上网上去搜索一下霍米尔的沙词，就出来一个圣经的量度单位，你去查一下1赫米尔是多少。赫米尔可以说干的，也可以说湿的，容器，它是个容器。如果我们说容器来说，1赫米尔是多少？用今天的量度来说，1赫米尔是60加仑，60加仑是多少？220升。你去加油啊！你说1加仑，我今天是3.7升，那么60加仑呢？其实今天是220升。10赫米尔是多少？10赫米尔是2200升立升，2200立升多少？我们不说鹌鹑的肉的比重要比水重吧？如果是水的话，那么大个体积是水的话是多少？是1.1吨，2200，你看2200升，哦，对，2吨应该是吧？一升1000升就是1000公斤嘛，啊，2.2吨，一个人至少。然后假如因为鹌鹑那个肉的比重要比水大的，我们把这比重小一点的话，那个体积来堆起来，每个人堆了多少？每个人堆了2.2立升的肉，你就会看到他们那种2天抓了这么多啊！贪欲，什么叫贪欲？原来贪心的满足，贪心是多大的贪心？最少的装了2.2吨的肉放在那里，你还说他不贪吗？圣经这个例子，你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贪心，那个贪欲是多么重，多么重。所以说，上帝不喜悦我们为着心中的不满足，上帝说供应的不满足而去更多的求。为什么？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满有怜悯有慈爱的上帝，那位上帝他有怜悯有慈爱。他丰丰富富供应我们一切生活所需，我们需要的一切他都供应我们了，他也垂听他儿女的祈求。但是我们贪心超出那个去更多求的时候，上帝不会听的。因此我们说相信的上帝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他供应我们一切所需，但是这位上帝却不是听人摆布受你支配的上帝，你想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不是。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留意，在上帝面前祈求祷告的时候，他千万不要凭着心中的贪心而去妄求，贪心妄求上帝不会听。好，讲到这里我也特别留意，请大家留意，我前面一再强调，是我们的经历当中有许多时候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上帝不垂听我们祷告，很正常。当上帝垂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欢呼赞美感恩，当上帝不垂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信心不要摇动，我们在神面前省察是不是我们有贪欲有妄求，如果不是，我们在神面前就交托给神。因为什么？上帝有他的美意。我们就像刚刚举的例子，约伯的例子，保罗的例子，我们就知道了上帝有他的美意。那好，那因此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就要思想了，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每天来到上帝面前祷告，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祈求，我们如何祈求祷告。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去学习如何祈求祷告。在学习如何祈求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很少讲人的见证，我们弟兄姐妹的见证，我常常举圣经的例子。我们从圣经的教导来看，刚刚我举了这个圣经的例子，因为我们的见证呢，有许多时候是这样，有许多时候是那样。因此我要从圣经的教导来看，我们当如何去操练学习祈求的祷告。第一个祷告，第一个学习的是 学习要将你自己的需要来到带到上帝面前向你祈求，不要去不求。前面我说是不求嘛，雅各说你们得不着心愿，你们不求。许多时候我们靠自己，哦，我们靠我自己就好。当我们认识主了，我们信主了，发现我们自己的能力的有限，我们不能掌握自己前面的道路，我们不能够去做什么，我们唯有所当做的就是来到上帝面前祈求祷告。因为上帝有美好的应许，这段应许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九到十三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这主耶稣说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我们说信靠的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他给我们有宝贵的应许。应许什么？寻找的就寻见，祈求的就给你们，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我们求上帝就给我们。好，就是说我们说相信的上帝是垂听祷告的上帝，你千万不要不求。我们先讲解决一个是不求，有的人是不求，靠自己。操练学习祈求祷告的第二点，我们需要是迫切的祈求。什么叫迫切的祈求？就是说情辞迫切的祈求。为什么这样说？我们许多祷时候祈求的祷告是轻描淡写的，那种小信的，那种就像那个圣经所记载，有人祷告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我们许多时候那样。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要迫切的祈求。同样的，这段经文的前面，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到八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谁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祈求的时候，我们不要怀疑，不要小信，而要不要轻描淡写的祈求，而要来到上帝面前迫切的祈求。好，第三点，信心的祈求。什么叫信心的祈求？今天这句话我们很少讲，为什么很少讲？因为在灵恩教会当中常讲这句话，所以闹得我们福音派教会就不敢讲。这句话说是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大家说，哇，这真的上帝这样说吗？真的说我的信心祈求就能成就吗？好，一定要留意，我们前面讲过一段信心的祈求。什么叫信心的祈求？信心的祈求，这个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上，建立在上帝应许上的信心才叫信心，不建立在上帝应许上的信心是你自己的想象。因此下面一段我特别留意的是，讲信心的祈求，我一定要同时讲要按照上帝的旨意求，就是说你一定要求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下一段主耶稣的祷告，主耶稣在克西马尼的祷告怎么说？二十六章三十九节，他说：“倘若父啊，倘若可行，请你叫这杯离开我。”下边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也要照你的意思。”四十二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志成全。”这是最关键的。我们先来到神面前祈求祷告。有一次有弟兄们说，我可以为这个求吗？可以为那个求吗？我说可以，你都可以求。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的孩子生病， 他是重病，他说我怎么祈求？我说当然求医治，上帝会医治吗？我说你的本分就是求医治，上帝会不会医治是上帝的事情，你只要在祷告完之后你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就够了。所以说我们盼望大家，我们向神来到神面前祈求祷告的时候，无论你求什么，无论你求什么，你都要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你要求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当你求在上帝的心意当中的时候，你才能够说求这座山挪到那边去，上帝也必给你成就上帝的心意，而不是说你自己的想象。这是我们在祈求祷告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寻求上帝的心意，寻求上帝的旨意。这是我们今天生活当中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求的时候呢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求，而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求。那怎么就明白上帝的心意？有人说我愿意明白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指什么？有各个层面，最后一个层面是指上帝的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比如为了你的工作，为了你的学业，为了你的婚姻，为了你的家庭，为了你的孩子，这就去祈求祷告，非常非常好，每天我们都需要这样祷告。但是你在祷告的时候，你需要向神寻求上帝的美意是什么。上帝的美意是让你找这个工作吗？还是上帝的美意是带领你去另一个地方？所以你会发现上帝有他的美意。许多弟兄姐妹都有一张美好的见证，就是说当我回头看我走过去的道路的时候，发现我走过的道路每一步都有上帝的美意。虽然当时我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让我这样做，但是我们发现上帝有引领，这就是上帝的美意。我们如何寻求？关键是如何寻求，如何寻求上帝的旨意，是每一个基督徒在做祈求祷告的时候都应该去做的。是怎么寻求？首先第一点，上帝的旨意从何而来？上帝的旨意一定是从他赐下的圣经而来。你只有熟悉上帝的话语，你才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一个孩子他怎么知道我爸爸我妈妈心中想什么，他喜欢我去做什么？他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唯一的办法是常常来到父母面前听父母的话，父母要跟他说他听，他才能够明白父母心里想什么，他才愿意去做讨主父母喜悦的事情。同样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我们要去寻求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带领的时候，要求在上帝旨意中的时候，最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圣经的话语。好，第二点，第二点什么？第二点是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祈求祷告的时候，上帝在你心中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就是你在你祷告的时候，上帝心中有一个感动。经文怎么说？你或向左，或向右，要知道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问大家就这样的经历：为着我的工作，比如我几个工作的选择，或者是我要谈恋爱的时候，我有婚姻终身伴侣的选择，或者是我为着我的家庭祷告，为着我什么你遇到的人生大事祷告的时候，你会都会发现圣里边有个圣灵的感动。当然，我要小心提醒大家，有时候是你所谓的圣灵的感动是你自己的意思，这个就需要什么？这个就需要你的属灵伙伴。你教会中的属灵的前辈哦，一起来干什么？一起祷告，那叫同感异灵。啊，你只是你自己这样祷告的时候什么呢？你有时候容易混淆圣灵的感动和你自己的意思。所以说，你要请大家为你祷告，这就是什么？这时候就叫同感异灵。这是什么？这就是环境的印证，环境的印证。上帝让你周围的人都有这样感动，然后呢？给你开出路，这叫环境的印证。所以当你这样去求的时候呢，就能寻求上帝的美意，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这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的祈求。好，祈求的祷告，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什么都是为自己求，我们还要怎样？我们的心要被打开，眼光要正看得更远，抬起头来要看上帝让你看见的是什么。你的上帝喜悦你的不仅是为你自己的需要祷告，还要为什么？为教会祷告，为弟兄姐妹祷告，为万人代求。 所以说保罗告诫提摩太，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三节，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面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操练一个功课，什么功课？代求的功课，代求的功课。我们要学习为别人代求，也要学习邀请别人为你代求，两个层面。你邀请别人为你代求是一个谦卑的表现，啊，我需要弟兄姐妹的代祷。同时，你要有爱心的表现，是为周围的人代求，为弟兄姐妹的需要代求，为弟兄看，你要有能看见弟兄姐妹的需要，而不是只是看见自己的需要。为教会代求，看见教会的需要；为这个国家代求，圣经告诉我们说，为你所在的国家代求。为保罗这儿说，为万人代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要去代求。这是我们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在地上做客旅的他的儿女的本分，代求的功课。所以代求是一个侍奉，是一个服侍，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欠缺的。好，再一个，为着上帝的国度的需要代求。许多时候我们只是眼光就盯在自己身上，盯在自己身上，上帝要我们的眼光打开，为了上帝的国度代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是什么？这是告诉我们眼光要打开，我们需要祈求，需要祈求。为什么祈求？为你自己的需要祷告，为你的家人需要祷告，为你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为教会祷告，为你的周围的人祷告，为这个国家祷告，为上帝的国度祷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代求。所以说你会发现上帝教导我们祈求的功课。下面我们来说祈求的操练。这个操练不容易，操练不容易，并不是说这个人祷告上帝垂听，那个人祷告上帝不垂听。刚刚我举的例子了，保罗的祷告也曾经未垂听，以利亚的祷告也曾经未垂听，主耶稣的祷告也曾经未垂听。为什么？因为上帝有美意，上帝有美意。所以说我们当我们操练学习祷告的时候，有几种操练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密室中的祷告，一个人在家中的祷告，单独和上帝的祷告。还有一种什么呢？还有一种是在家庭当中夫妻同心的祷告，是最美的，夫妻同心一起来进行祷告。然后呢，是家人一起的同心的祷告。我知道许多家庭都有在一起的敬拜，一起的祷告。再有呢，是小组团契弟兄姐妹一起的祷告代求。再有呢，来到教会的祷告会当中一起祷告。所以盼望大家也能够操练学习这样的功课。只有这样我们操练学习，你会发现我们一天一天我们的祷告就更合上帝的心意，更蒙上帝的悦纳。我们承认我们刚信主的时候许多的祷告就像小孩子一样，我们只为自己求，只看见眼光这么短小，为自己求。慢慢慢慢我们会发现上帝开我们的心灵的眼睛，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看见更多更多的需要。我们不仅为我们身体的需要，家庭的需要，还有我们属灵的需要祷告。哦，然后我们眼光继续打开，看到我们家人的需要，我们周围人的需要，教会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上帝国度的需要。哦，原来祈求祷告的功课的操练是一个一生操练的过程。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生命的成长。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好，亲爱的主，感谢你的恩典，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你的话语有勉励，有安慰，有应许。你应许我们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你也应许我们说，我们的信若有信心像芥菜种一样大小，就即使祈求这座山移到别处去，上帝也必我们成就。你有这宝贵的应许，同时你也借着你的仆人给我们有责备，我们不要贪欲妄求，我们要求在上帝的心意当中， 要求在你的旨意当中。求你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操练学习如何来到你面前祈求祷告，如何求在你的心意当中，如何求在你的旨意当中。求你帮助我们操练这样的祷告，操练学习更加求在你的心意当中。愿主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